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的叶建文教授。
黎君你好吗？从李教授口中知道你刚刚完成了论文的答辩，终于完成了你的博士课程，好替你高兴。希望你在香港这四年除了得到学位之外，亦都加深了你对香港社会的了解，明白到香港回归的复杂性。提到回归，相信你都有留意到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一份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白皮书。这份文件一下子将原本已经颇为紧张的中港关系拉得更紧，完全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引来极大的回响，我想你是知道的。白皮书的相当篇幅讲述了回归过程的历史，亦都重申了内地对香港的支持。客观地讲，回归以来的香港的繁荣和发展确实和中港融合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金融旅游业的增长的确离不开大陆因素。不过从香港人的角度，白皮书似乎忽略了两地融合的互利互补作用。我们当然受惠于内地的经济支持，但香港又何尝不是内地的企业的主要融资平台，国内学生深造求学的出路，以及内地官员专业人士来学习企业管治、金融制度管理的重要窗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始终是政治问题。坦白讲，白皮书里面提到的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自治权在于中央授予几多，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至所谓全面管治权、警惕外部势力这些说话，其实我已经听过很多次。张德江、王光亚、张晓明、周南以陈佐义，加上数之不尽自认掌握中央政策的人，已经不厌其烦重复了这些观点很多次。香港人对这些中央的提法大概耳熟能详，我们不明白中央重复地讲这些说话，又或者用一次比一次高的规格来表述这些意见，究竟希望达到什么的效果。但是对香港人来讲，好难不将这些举动和占领中环运动联系起上来。占中行动下个礼拜就会进行公投，而投票的结果和市民的参与程度，多多少少反映出社会对在中央眼中认为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究竟有几咁支持。所以舆论普遍认为，中央揀在这个时候发表白皮书是与622公投以及占中运动有极大的关系。对于中央的动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白皮书是要以一种强硬的态度去点醒香港人，教训我们要正确理解基本法里面一国先于两制的精神，中央高于特区的现实，不要支持那些坚持和中央对着干的主张，亦都不要参与任何和占中行动相关的活动，要为622去降温。这种讲法如果成立，其实挺令人担心的，因为它充分反映到北京对香港社会的缺乏了解。我个人相信，即使中港矛盾确实严重，大家对快速融合所产生的种种不便是有怨言的，但社会的主流意见仍然是希望以一个务实态度去处理双方关系，明白到香港和大陆绝对是唇齿相依的，大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多数仍然以一个观望、批判、就事论事态度的对待，更加谈不上要同中央你死我亡，要全面对着干。 香港向来崇尚自由，百花齐放，好嘅坏嘅意见，正确错误嘅主张互相交锋，呢个系家常便饭，市民都会自行判断。为政者犯不着当听到不合意的意见的时候就将它无限放大，杯弓蛇影，上纲上线，这样不单止贻笑大方，亦都反映出当事人的信心不足。另一种讲法啱啱相反，认为白皮书的目的就是在于说明中央就是不怕占中，选在六二二前发表，就是要表明中央已经完全控制大局，要跟他找麻烦的人大可以放马过来。其实我已经很多次从内地官员口中听过所谓大乱方临大治的观点，意思就是说中央不怕香港乱，亦都承受得起，相反大乱可能反而会令香港人看清楚支持反对派是错误的，固本清源，特区的管治才能够回归正道。问题是大乱是不是真的能够达至大治呢？大乱又对香港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而所谓乱后的大治，究竟是基于大家的认同心悦诚服，亦或者只是基于恐惧压制敢怒不敢言的表象？负责任的领导人不是应该想办法去疏导民怨以防民乱，而不是去以恶言恶语挑拨矛盾引发危机的吗？部分内地官员的斗争思维我完全没办法去理解，中港矛盾出路在哪里，坦白说我亦都不知道。但白皮书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中港两地共同反思，这句话的原文是：两种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才能和谐并存、共同发展。我衷心希望中港双方市民大众可以愿意认真思考一下这句说话的含义，否则大乱的日子将离我们不远。叶老师，2014年6月14日。